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节目，我是丁月。今天接下来带大家关注一下美国总统拜登啊突然造访乌克兰基辅啊这个事情。可以说因为他的这个出访呢是有点出乎意料啊，之前没有任何的预警预告，然后大家看到的时候他已经突然已经走在基辅的这个大马路上了哈，周围还响着防空警报，跟这个泽连斯基在一块儿，所以呢就是真的是引发了很多关注和讨论哈。那对于拜登本人来说呢，他是表示他这次去基辅呢是想要重申美国对于乌克兰民主主权还有领土完整的这种坚定不移的承诺啊。那么在这个次访问也可以被称为是一次历史性的访问了啊。那他宣布呢是会美国给基辅价值5亿美元的新一轮的军事援助，而且呢也要对莫斯科采取新一轮的制裁。那么在拜登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联合讲话当中也谈到说，新一轮对乌克兰的援助计划呢会有更多的装备啊，比如说火炮弹药，更多的标枪还有榴弹炮等等啊。那么除了拜登他有确认美国会给乌克兰捐啊这些军事装备以外呢，还说就是说会对那些试图逃避或者是支持俄罗斯战争机器的那些所谓的精英还有一些公司实体啊进行更多的制裁。那么从乌克兰走之后呢，拜登说本周晚些时候啊他还会去出访波兰啊。那么就在拜登他到了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这个时候呢，俄罗斯总统普京他也没闲着啊，他计划呢在明天要发表一段重要的讲话。因为去年的2月24号啊他发动了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这场战争啊，那么我们马上看到这个战争要1周年了啊，那预计他在讲话当中呢会阐述他发动战争接下来的目标，他想要做什么，所以也引发了各方高度的一些关注吧。那么路透社有分析报道说这个俄乌战争1周年啊，它不仅是有一个象征性的意义，很多西方国家认为呢俄罗斯会借此啊把它作为继续推动战争的一个动力啊，会在1周年那一天想取得某种程度的一些胜利啊。所以呢在冬天的攻势当中啊，我们看到莫斯科把成千上万的应征士兵雇佣兵扔到了战场上哈。那么最近几周呢，我们看到俄罗斯他在他的这个东部战线上其实呢收获甚微啊，没有他想象中的那样的理想。那么对于拜登的这种突然出访乌克兰啊，对整个俄乌战争会有什么影响，意味着什么啊，有什么值得我们去深入去观察的看点呢？为此我们本台的记者啊采访了时事评论员唐靖远先生，我们听听看他是怎么分析的。
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后呢，拜登首次访问基辅与王毅访问莫斯科，它其实凸显了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中美之间的竞争对抗呢正在围绕着俄庆乌战争升级，美欧军援乌克兰的武器装备呢在大幅度的升级，而中共秘密军援俄罗斯的装备呢也在升级。所以呢拜登访问乌克兰的第一大用意呢，它就是要展示民主阵营不会在集权体制的威胁下退让或者是分裂，反而是会更加强大更加团结这样一个信号。那么其次呢，拜登访问乌克兰并且承诺给予大幅度的军援，他释放的信号就是美欧各国当前呢是决心要帮助乌克兰赢得这场战争。这个意味着美欧现在对俄乌谈判呢并没有充足的信心，或者是认为谈判的时机并不成熟。第三呢，就是美英开始讨论军援乌克兰远程武器，这个它其实意味着美国对俄罗斯不会动用核武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结论，或者说美国可能已经找到了遏制普京核讹诈的途径。所以这一次拜登访问乌克兰呢，它很有可能会成为俄乌战争打破僵局出现转折的一个契机。那么在军事战略上呢，可能意味着乌克兰将会要发动一个春季的大反攻。
那么以上是来自著名的资深媒体人哈，时事评论员唐靖远先生对于拜登突然造访乌克兰的一个分析哈。那么除此之外，今天还有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国际事件呢，就是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啊和王毅，也就是中共的这个最高外长啊王毅之间的这个会谈。那么我们都知道经由这个中共气球飘来的事件可以 就是让美中关系进一步的恶化了啊。所以在这个2月18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这个王毅在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的这个见面呢，很多人会觉得说，会不会让美中之间的这种你说战火也好，怒火也好，能够平息一点哈。不过呢，从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最新的消息来看哈，这种紧张呢，非但没降，反而升温了啊。那么主要的原因呢，我们看到，先来看就是说这个布林肯和王毅他们在这一次慕尼黑会议上谈了什么哈。他们双方主要是逃不开的，就是间谍气球这个话题，必然要去互相去谈一谈啊。还有就是关于台湾、朝鲜、俄罗斯这些事务呢，也进行了一些激烈的交锋。会后呢，根据公布啊，这个布林肯还透露说呢，中共其实在考虑是否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武器啊，而且呢，美方会公布更多的细节。我们刚才听到，就是美国方面是要对乌克兰进行更多军备的支援，完了这边呢，中共就给俄罗斯进行更多的军备支持，这不真的是跟美国也好啊，这真是站到对立面上去了哈。所以这个消息一出呢，确实是就是没有让美中关系更好，反而是恶化啊。那么对于这样的中共打算军援俄罗斯的事情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是向媒体说啊，他已经对王毅明确表示了，如果中方提供致命性武器给俄罗斯的话，将会面临着美中关系的严重后果。那么我们再来看啊，就是说对于这个美中关系的这种进一步的恶化呀，中共方面的这种外交部发言人的言论也可以说是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啊。那么今天这个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叫做汪文斌啊，就谴责美国方面的这个指控，他说认为美国没有资格对军方发号施令，说不接受美国对中俄关系的指手画脚，甚至是威胁压迫啊。然后呢，对于这样的一些消息吧，像是中共的喉舌官媒啊，新华社还特意发表了什么美国霸权的危害报告等等等等啊，简直就是继续在把美中关系的这种紧张局势哈，又继续做了大大的这种推手哈。那其实美中关系本来就因为南中国海呀、台湾问题啊，还有这个广受诟病的啊中共压迫人权的这些问题呢，是非常的紧张的啊。那么现在美国和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进行强大的军事联盟呢，同时也让中共方面感到一些威胁啊。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中美之间的这种紧张的对峙可以说现在是达到了一个最新的高点。拜登和习近平啊，这两国元首他们都表示说希望双方的关系能够稳定，可是从我们看到的这些事情的发展来看呢，这个局势却是不断的在加剧和紧张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企业研究所 AEI 的外交国防政策研究主任叫做 Corey Schick 啊，他对彭博社有分析说呢，他说如果中共啊仿照西方去援助乌克兰，但是他中共要去支援俄罗斯的话啊，那么就会让西方更加坚定地认为中共就是国际上的恶势力啊。他说这件事情中共做了，那么就坐实了他这种恶势力的名号了啊，大家都会这么认为。那么与此同时呢，今天我们看到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叫做 Ned Price 啊，在相关的会议声明中还提到了，就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呢是谴责了朝鲜最近的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并且强调了负责任的大国就需要应对这种重大的国际挑战啊。那么很多分析就认为说，其实这是华府在要求北京方面啊要去发挥影响力啊，要遏制朝鲜去发射的这个外交语言。那么朝鲜会不会就是说被中共所遏制啊，还是中共在背后其实是个推手呢？对于这件事情啊，时事评论员蓝树先生认为，朝鲜就是因为有中共撑腰啊，和中共配合，才会有今天有胆进行导弹的试射。我们来听一下。
北朝鲜之所以选择目前这个时机发射导弹，主要的原因是配合王毅即将到来的对莫斯科的访问。而根据1月30号塔斯社的消息，王毅这次到莫斯科访问是为即将到来的习近平访问俄罗斯做准备。而再加上最近伊朗的总统刚刚访问过北京，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得到啊，这实际上是一场互相配合的戏。 北朝鲜之所以敢如此的嚣张，主要的原因是中共在背后的支持和怂恿。日本今年和去年相比，它的军费开支已经增加了 26.3%， 而韩国的军费开支是400多亿。日本和韩国这两个国家的军费开支加起来呢，应该是大约是北朝鲜的10倍啊，这还是比较保守的估计。在韩国和日本联手的情况下，如果说是只有北朝鲜他自己的话，他不敢如此的嚣张。但是有了中共在背后的撑腰，情况就不一样了。
那么以上是时事评论员蓝树先生哈，对于朝鲜啊，在中共的这个推手之下哈，大张旗鼓的试射导弹啊，试射飞弹的这样的一种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国际局势确实是非常的紧张啊，美中啊，还有整个的这个台海的这种不断的紧张的升级呢，都是我们值得去密切关注的。我们也会有更多相关的报道啊带给您，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让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哈，等下回来把目光呢转移到我们本地 local 啊，旧金山因为想要推出这个空置税呢，遭到了起诉。那么旧金山的业主还有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团体哈，到底是怎么看的，您是怎么看的呢？我们等一会儿回来跟您一起分享。